那不要忘记，
我们主所受的试探和亚当所受的试探是一模一样，但是你看见亚当失败了，我们主的胜。那么到底在哪三点上受试探呢？你仔细去读那个三个试探，有一个试探跟他的身体发生关系。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不能够把石头变成饼吗？不要忘记，我们主一定是饿的。那是这个时候，你能不能把石头变成饼？你看在他身体上接受试探，结果我们主胜过。还有一个试探和魂发生关系。你看见天使，你看见这个魔鬼把我们主带到殿里去。他说：“你看，你只要跳，从殿里跳下去，神一定会拖住你的。”结果主说：“你不可以试探主你的神。”那么那个殿顶在什么地方？如果你去过以色列，你就知道，这个殿顶呢是以色列这个圣殿是有一个广场。我们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读圣经，常常拿中国的观念去想象圣经里面的记载。其实呢，圣殿是盖在摩利亚山上，是个大的广场，像这样一样。那么这个广场从南到北有六个足球场那么长。从东到西有五个足球场那么宽，所以你看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圣殿广场。但是你到了这个圣殿广场，你会发现有一个角落，特别是这个角落。这个角落，这个在殿顶上啊，就是最高的地方，是祭司吹号的地方。这个祭司一吹号，大家都知道应该到圣殿里面来敬拜。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是圣殿，如果这是圣殿广场的话，所有的人都住在这边，都住在这边跟这边，这个下城就是上城，那么这个就是耶路撒冷城，那么这个是摩利亚山，圣殿在这里。所以殿顶在哪里？殿顶是在这个角落，在这个角落呢，你的祭司在那吹号的时候，所有人通通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说，如果大家要知道有什么消息，到底该不该敬拜，是什么时候，你这个祭司都是在这里宣告的。所以祭司一吹号，所有人都在那里聚集。所以弟兄姊妹，撒旦就告诉主说，你从这里跳下去，因为这是所有人都看到的地方。如果你要表演，要证明，要表现你自己的话，你知道我们的魂呢都是爱现，我们这个人就喜欢表现自己。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你只要从殿里跳下去，你看所有人都跟随你，你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今天你要得罪一般人来跟随你，那弟兄姊妹，你只要从那里，这个人觉得你能做一件事他们从来没有做过的。我们知道能从殿里上跳下来，那么这是个最大罪，给人看见他是个给人，就让人大家就知道说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弟兄姊妹就说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所以我们晓得，不光我们主身体受试探，他的魂也受试探。然后你看见撒旦要把他带到，给他让看见万国的荣华，他只要主拜一拜就可以，但是他不肯。撒旦所要的，只要你肯敬拜，他愿意把万国的荣华都给我们。结果你看见他说单单的要是我们只能够敬拜上神。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的主他的灵，你看见灵受了试探，但是感谢主，他的灵只是为了敬拜神的，他的灵不能敬拜任何别的东西。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许多时候受试探，是不是在神之外我们还有所爱？是不是在神之外还有东西能够夺去我们心的？ 好像万国的荣华一样。感谢主，在主的心中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在地上也没有所看见。他单单的侍奉他，他是唯一敬拜的对象。弟兄姊妹，你看见无论就是身体，无论就是魂，无论就是灵，我们只有完全的神。所以感谢主，就是内子的神是人子的神。那次主耶稣是站在什么人子里面的神，因为撒旦一直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他要把我们的主从人子的地位，要因为神的儿子当然没有问题，神的儿子当然可以把水可以把石头变成饼，没有问题。神的儿子当然可以从上面一定要跳下来，没有问题的。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我们主守住他的地位，在这里给我们看看，站在人子的地位上，他胜过了撒旦。弟兄姊妹，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完完全全从来没有过的事。人堕落以后，给我们看见，人碰到试探一定注定失败。今天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不是？那现在你能不能防艾滋病？实在说来，弟兄姊妹，防艾滋病不是没有路的。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你要做许多人不做许多事是办不到的事。当试探来的时候，他一定办这些事。所以现代人才说，你如果非办不可的话，那么你一定要注意你的安全。当你注意安全的时候，你就知道说没有一个人能抗拒这些试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人类的悲剧是什么？人类的悲剧是我们的亚当始祖，抗在试探面前失败。我们今天同样也失败了。怎么失败？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情欲，就这些今生的骄傲等等等等加在一起。弟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的主他站在人子的地位，第一次，第一个人从来没有过，第二个人，就着历史次序来说，亚当是第一个人，主耶稣第二个人，但是就着神永远的旨意来说，从来没有过。弟兄姊妹，人历史上人类有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他是圣父是太，那是什么？那就是我们主。所以从主耶稣一直童年到他的成年，我们看见的的确确证明给我们看见，人主耶稣他的胜利，他的得胜是全面性的。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很清楚，一开始那一段就给我们看见这个我们的主是怎样的把他那个人性完全的表现出来。那如果我们再往下看，那么你再读下去，那就是主耶稣起来出来工作。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注意到马太所记载，也会注意到马可所记载的。不过呢，当你读那一段的时候，路加有他特别的记载，所以你看路加特别的记载，就证明说特别着重在哪里，着重在人性的这个。或者我再说啊，你如果从第四章十四节一直到九章五十节，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那么是指着主耶稣出来进他的指示了。那我再说，在这个记载里面有马太的记载，有马可的记载。如果是马太的，重在他的教训；马可的重在他所行的，这个我们清楚。但这个并不表示这一代路加就没有他自己的记载，有的记载是马太没有的，也是马可没有的。所以如果你注意只有路加独有的这一段，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当我们主起来工作的时候，除了借着他的所行所说来表现他人性之外，那么路加再加上一些特点。所以如果你读这一段的话，那么很清楚，那么你第一个就是拿撒勒会堂的故事。你知道就在这个段圣经，只有路加可以记载，告诉我们说他到了，很详细，他到了拿撒勒会堂，然后有人呢就给他一个经卷，那么他拿的是什么？是以赛亚书。那么弟兄姊妹，我已经说过，以赛亚书在原文是不分章不分节，而且没有标点的。所以你看看，现在他拿了一卷经卷，他就翻到我们今天的以赛亚书第六十章， 我们好好看一下，好吧？我们翻一下，我们就知道以赛亚书就是这样。以赛亚书六十章，以赛亚书六十章第一节，你看呢？我们主在密密麻麻的那个全卷的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能够找到这个地方。大家都眼睛看着他，他能够立刻找到这个地方。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的主他站在人子的立场上，他一定是把主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他心里。所以那一次他站起来找到了这一处的圣经，证明他是人子。他经过学习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的主是个读圣经的，如果我们的主是让神的话充满他的人，我们这些人怎么能不能让，怎么不会不当让主的话充满。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他读到这个，他找到六十一章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被爱的人，等等等等。那弟兄姊妹，你说这段圣经是讲到弥赛亚的预言，但是弥赛亚的预言它的来有两次。它第一次来是从第一节一直到第二节的上半段，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到这里就完了。等到弥赛亚第二次来，它是审判的主，所以我们神报仇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当他读这段引这段圣经，他要证明说这些话已经应验在你们的耳中，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人子，他要做人类的救主，他要医治伤心的人，他要报告被掳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他要报告神的喜年。这是谁呢？这是他现在所要做的。所以他就引以赛亚书的话告诉他们说，你看神对你们所说的话现在已经应验在你们眼。但是很稀奇，他如果不小心的话，如果他不小心的话，不认识圣经的话，那么很容易他就诊断通通赢了。如果诊断通通赢了就不对的，那你不能说这经已经应验在你的耳朵里，因为报仇的日子还没有应验。报仇的日子是等到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审判大地的时候才实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我们主他是经过学习的过程。虽然我们不知道我们主怎么读圣经，我们不知道，但是你只要看看，你只要看看我们的主，他比方说在圣殿里面，不是有一些朋友小朋友啊，和善啊和善啊，弟兄姊妹，他有没有说等一等，让我查查电脑，让我回去查查圣经哪一段没有的？他立刻就说从吃奶婴孩口中怎么完成了赞美。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证明说诗篇第八篇根本就在他心里，这个圣经在他心里，他是神的儿子，当然明白神的话，可以扫描就进去，但他是人子。所以弟兄姊妹，当你看见他在会堂里面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你看见说他所以能明白以赛亚书，因为他在你问，他在你学习，像每一个犹太的男孩子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惭愧。我们常常我们以为说主耶稣根本不需要读圣经，我们主耶稣因为是人子，他也是一样，不知道他背后花了多少的功夫，所以他拿起来他就能读这一段，而且会读过的。如果是我们一下就通过的，我们的主没有，我们的主没有通过，到一个地方他就刹住车，他就不再往下读了。所以他说这些都应验在你的耳中。所以路加很有意思，路加怎么说呢？路加，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的耳中，众人就称赞他，并稀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又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感谢主。当路加形容这一段，就是他提醒我，他是神的儿子，不错， 但在人的眼光中是什么？他是约瑟的儿子。